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
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75回。书接上文，这刘伶啊心动了，愿意出山，因为他晚上想起许多许多的往事，比方说爹在弥留之际，他问过他爹，说我这一辈子难道说就不当官吗？爹您看看我应该怎么办。刘进说过，说孩子，这个事儿别太决定了，如果遇上明主，你也可以为官嘛，要造福一方也是好事啊。想起祖训，那个古人呢往往对这个祖训相当重视，特别是读书的人。那么爹既然有这句话，我这么做不算违背祖训，另外自己也愿意，所以第二天上着朝了，步入龙庭啊。他很少到这儿来啊，往上边一看，九龙口金碧辉煌，晋武帝司马炎小年轻的在上面端坐，文武排列两旁，刘伶撩衣服跪倒在地，没有品级，现在是白人呢，往上叩头是山呼万岁。司马炎往下看了看刘伶，我七八岁的时候就见过他，哎呀，刘伶老了老了，抬头纹也多了，胡子也密了，看来跟当年大不相同了。下跪可是刘伶刘伯伦，正是小民。刘伶啊，听说你愿意为官，朕非常高兴。过去有许许多多不愉快的事情，休要提起啊，你也不要挂在心上。你我君臣，咱们重新开始，你可愿意？臣愿意。好，听蓬，朕加封你建威参军之职。谢主隆恩，万岁万万岁。干什么？更换朝服，建威参军。山涛在旁边站呢，山涛是一品大员呢。山涛一听，心说陛下，你怎么这么疯？刘伶是大才呀，你封的这官也太小点，取了他的材料。阮籍也好，所有的人都皱眉，认为这大材小用啊，太屈望刘伶。但刘伶不那么想，那位说建威参军是个什么官，怎么太小了呢？原来在历史上没这官职，这是曹操发明创造的，因为曹操独揽大权，什么兵行宫吏户礼呀，是三公九卿都不在话下。后来舆论太强烈了，纷纷谴责曹操，想这怎么办呢？他又不愿意放权，所以说他不用这些官的名字了，全给改了，相府里头什么都有，都归他管辖，就设立名目繁多的参军，管军事的叫军事参军，管马队的叫马队参军，管经济的叫经济参军，主要负责军事方面的。啊，这个参军那个参军，可是这个参军当时是有职有权的，那曹操充分相信， 可现在则不然，有名无实。但是刘伶这个参军虽然是有名无实，但是你有权动本，能够参赞国家朝廷大事，你可以参加，你可以发言，你可以奏本章，这个权利还是有的。名义之上还行，实质上就没啥权利，也没有府地，所以山涛等人觉着不平。刘伶怎么想的呢？刘伶心说，这好，一开始从小官起步，一步一步咱往前走，饶一下风平大个官，也许我不称职。刘伶没有挑剔，回到家里头非常高兴，穿着官服，家里人摆酒祝贺。刘伶就说，从明天开始我要上朝理事了，识君禄，报君恩，叫我干什么我得干什么，咱不能吃白饭，知道不知道？家里的事情你们好生照看。这刘伶真是一个好人，对得起良心，你用我，我就真正的给你办事儿。可这刘伶是兢兢业业，起早贪黑，不管有没有人理他，不管有没有事儿，到时候值班，到时候上岗，非常认真。他这几个朋友一看也挺高兴，就这么的又过了半年多。这半年多刘伶还挺起劲儿，本来相安无事，该着刘伶倒霉啊，这一步入官场，一脚插在陷坑里头，想拔都难呐。什么原因，怎么引起来的祸呢？还得从司马炎身上说起。这司马炎呢，没事儿就动脑子，在深宫大内他就胡琢磨呀，睡不着觉。司马炎就想，要说老曹家曹操曹丕，那是难得的人才，不服人有罪，到现在我也服。要才干有才干，要聪明劲儿有聪明的劲儿，你说他怎么这个江山就没坐稳的呢？你说后边这几个曹芳、曹髦、曹奂等等，一代不如一代呀，把这江山丢了。就拿我来说吧，我夺曹魏的江山没费吹灰之力，一夜之间我成功了。曹家家族那么多人，就没有一个敢反对的。这玩意得来的是不是太容易了？有那么句话，得来的容易，丢也容易。哎呀，不行啊，我要吸取经验教训，我别胡了八土的，我要给我的子孙打下万年基业，大晋朝永远流传下去。什么原因？曹魏说完就完了呢？哎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老曹操、曹丕等人权力太集中，不相信曹氏宗族。老曹家曹洪、曹仁等人都完了之后，老曹家的人事不少，没权力的居多，所以说说完就完了。我不叫我吸收这教训，我把我们司马氏的人，我的家族，我的爷爷，我亲爷爷虽然不在了，我还有叔伯爷爷，还有堂爷爷，我伯父，我叔父，我哥们弟兄，我都封王，给他们权力，叫他们出去，每个人坐镇一方，掌握大权，就像众星捧月一般，我坐到中央，四面八方都是我的人，一旦我这有点闪失，八方支援呢，我们司马氏有人呢，还有兵权，还有财权，还有政权，那怕什么呢？那就是保险了，大晋朝啊就万无一失。对，应当怎么办？你说这位也年轻，精力也充沛，胡思乱想，他脑袋一热，他是皇上， 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也没跟其他的人商议，提起笔来拟定名单，第二天升座八宝金殿，立刻降旨宣布封了八个王子。这八个王子都是自己的亲戚，没说吗？哥哥兄弟都是王，你是琅琊王，你是平安王，你是冀北王，你是燕王，你是萧王，你是顺王。这还不说，同时这些王子都可以养兵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你们随便啊，除非有个条件，你们这些藩国之中所有的丞相都中央指派，我亲自任命，除这丞相之外，其他的官你们随便升随便免，你们随便。百官一听，心说取乱之道，取乱之道，那有这么干？但是皇上嘁哧咔嚓做出决定，谁也不敢说什么，吸收前人的教训，直言犯君，掉头之罪，大逆不道，灭门九族啊！明知的不对，谁也不言语。刘玲在下边听着，刘玲一听脑袋嗡了一声，心说我听错了，仔细一听是这么回事，而且这些王子跪倒谢恩，我主万岁万万岁，什么时候上任即刻走马上任，啪啪啪做了决定了。刘玲回到家里，气的是气满胸膛啊！刘玲心说话胡闹胡闹啊，看得出来皇上年轻啊，没有吸收历代的经验教训，哪有这么干的，怎么都不言语呢？谁也不说话。我作为朝廷的官员，失经禄报君恩，我得说话，要不就对不起我的良心，这怎么能行？不行，一晚上他没睡觉，提起笔来给皇上进言。刘玲大好人嘛，直出直入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没有弯弯绕，而且说的都是金石良言。第二天把本章递上去了，传到晋武帝手中了。晋武帝本来挺高兴，打开一看，刘玲的本章，他想干什么？混账，岂有此理，胡说八道，想找死。这司马炎气把龙书案拍得哗哗响，而后把刘玲的奏折撕了个粉碎。来人，下句话说，把刘玲抓起来砍头，活腻歪！你是不是喝醉了？你耍酒疯你？你胆子不小啊！正好值班的大臣是谁呀？是山涛。山涛在旁边站着，一看这皇上怎么气得脸都青了，他知道是刘玲的折子，写的什么玩意不知道，哈哈撕碎了。山涛仗着胆子就问：“陛下何以动怒？”刘玲奏了些什么把您气成这样？他满嘴喷粪，胡说八道。他把经过一说，那位说那个奏折上说的什么呢？好话呀，他听不进去。刘玲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咱把它翻成了白话，不见太文，意思是说，臣听见陛下做出决定封赏八王，臣认为不妥，不妥，大大的不妥。您这做的决定，此中有三弊而无一利。三弊头一个，古来的贤王用人按才录用，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，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，你有没有这个德，有没有这个才，先封一般的官职， 比方说他做的尽美尽善，而后逐步提拔，提拔以后他做的又好，再往上提，最后官居显位。这是按才录用啊，既不缺他的材料，国家也重用了人才，这才叫相得益彰啊。陛下则不然，你就是以这宗族的身份，不管他是贤或者是愚，不管他是好还是坏，只要是姓司马的都封为王，这合适吗？这就等于堵塞了贤路，有才能的人望而却步，大家没有进取心。陛下，这是不可取的头一。第二，陛下赋予他们兵权，这可了不得，他们可以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如果忠于皇上另当别论，如果心怀叵测，到了时候伟大难料啊！一旦拥兵自重，祸及朝廷，大晋朝的江山休矣。这第二不利。第三不利，您看您封这些人，不是您的堂爷爷，就是你的弟兄，要不就是伯父叔父辈儿。如果他们犯了罪，你怎样处置？能像对待旁人那么处置吗？恐怕不能吧，因为血脉的关系啊，到了时候你不能公正处理事情，其弊为三。请陛下收回成命，封王之事暂时不可行，陛下是千千万万。您打开历史看看，许多朝代，许多君主，亡国就亡在这上面了。历史的教训您了怎么就不吸收呢？小臣刘伶顿首。不知道我说明白，您听这意思。刘伶没有私心，全是一派直言，是叫直言见君。司马炎听不进去，司马炎火上来了，认为他说胡话，说醉话。幸亏山涛在这儿，山涛一听坏了，波伦呐，你半年多干的挺好，你没事怎么捅这么个娄子？不行，我得救波伦呐。陛下圣明，小臣有本上奏，说吧，什么事？是这刘伶啊，可能是说胡话，可能他喝醉了，他这人就这么没出息，往往酒后吐狂言，劝陛下不必动怒，好不好？人才难得呀，他这头半年干的挺好，兢兢业业，是不是？偶尔有一两次犯错，陛下你还不能处置他，好不好？我去规劝规劝。必须认错，他要认了错还则罢了，不认错杀他二罪归一。是陛下。这山涛晚上坐上车子是直奔桃花巷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刘伶传奇，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书古道今听评书节目，每天下午一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讲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一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